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十字架的大爱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你自己的义成了我们的义，我们能够得蒙赦免，能够来亲近你。就是早上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当我们要读你的话的时候，主，我们求圣灵来解释你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头，以致你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光，以致我们投靠你。主啊，你帮助无论讲的跟听的，你都用膏油涂抹，以致你自己的话能够借着圣灵翻译。主啊，以致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救恩的宝贵，以致我们的心更多归向你，更多能够懂得自由的来爱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过去我们都是一段一段的来看以弗所书。上次我们开始是讲到以弗所书对最后的一段，这是第六章的10到24节。这段是保罗在全卷以弗所书末了的话，也是他要讲的重要的话，主要是讲到属灵的征战和属灵的军装。我们先来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10到18节。以弗所书第六章10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俗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圈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上次我们是从第十节交通到14节的上半段，看到每个基督徒都身处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头，并且这个征战呢，在外面的肉眼呢是看不见的，好像今天在中东或者乌克兰，这个肉眼看不见的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肉眼看不见的属灵征战不表达，这个征战就不真实，也不等于这个征战不激烈，或者带给我们的影响不巨大。无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只要我们是基督徒，是属于神的，就有份于这个属灵的征战。因为神的仇敌撒旦一直都要来抵挡神的工作，破坏神的儿女。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他是堕落的天使长，神本来可以用一口气就能够把撒旦消灭，但是他没有选择这样做，他有他自己的方法跟时间，他反而要我们参与在这个征战里头。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我们学习与他同心，在征战当中被训练得成长， 叫神能够得荣耀。为了这场的属灵的征战，神赐给我们一个全副的属灵的军装。上次我们开始讲到第一样的军装，就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意思是把圣经的客观真理很贴身的、很个人的应用在自己身上，让神的话能够规模我们的心思、意念和价值观。这一次我们要来集中的看第二样的军装，就是十四节的下半节，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保罗这里讲到用来遮胸的护心镜，是一个很重要防卫的一个装备，是覆盖着军人身体的胸部和腹部，为着身体的平衡和防卫后面的攻击呢，身体的前后都盖住的，用来防卫很重要的内脏，包括心脏和肠子。对于旧约的犹太人来讲呢，心是常常讲到人的心思意志，讲到人心灵的深处，肠子也代表人的情感情绪，这些心思情感意志呢，都是人很重要的地方，也是撒旦常常攻击的对象。保罗说用什么来保护呢？是公义。什么是公义呢？在中文有公正、正义、正直的意思，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呢有被认可的意思，就是被检验评估后了合乎标准，被认可达标的意思。比方说一个孩子他学钢琴，他去考钢琴的考试，文凭是 AMOS， 他就要在两个考官的面前弹琴，被他们考核评估，如果及格达标呢，他就会得到一份的钢琴文凭式的证书。一个人他被神称义，意思是他合乎神的标准，被检视后呢，被神接纳和可应和认可。保罗说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意思是用基督的义作为护心镜遮胸。我们先来看人犯罪堕落以后是怎样的尝试用人自己的义去做护心镜遮胸。神当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神的形象来造人，我们是这样被造，是要分享神的荣耀的，本来是蒙神悦纳的，蒙神赐福的，是被神看着是甚好的。但是后来因为人不相信神，想在神以外用自己的方法去向神，能够知道善恶，想要做自己的主人，向神独立，就违背了神的吩咐，吃了禁果。他们犯罪以后呢，就立刻知道自己不合乎标准，不达标了，不被神认可，不蒙神悦纳，也因此失去了一个跟神之间一个对的关系，失去与神亲密的关系，与神隔绝了。神的形象原本在他们身上是荣耀的，为着叫他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现在因为罪的缘故，人身上神的形象呢被亏缺了，神的荣耀离开了人。亚当和夏娃的眼睛呢，立刻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发现自己不达标，就为自己感觉有羞耻和罪疚，知道自己是不被神认可的，所以不敢见神。当神呼唤人的时候呢，亚当就藏起来，惧怕看到神。人被造原本是为着荣耀神的，是为着叫神喜悦，被神看为是好的，所以人心灵里头呢有一个很深的需要，就是被神认可，被神看着是好的。但是因为犯罪失去神的认可，人就试图在神以外 去满足心灵深处那个被认可的需要。人就在神以外呢，寻求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寻求其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人也知道自己不达标，又惧怕得不着别人的认可。亚当夏娃就为自己用无花果树叶子呢编织裙子做衣服，盖住自己的赤身露体，盖住自己的羞耻，盖住自己的不达标，为着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也叫自己能够认可自己。你有没有用自己无花果树叶的叶子来替自己编织裙子衣服呢？盖住自己的羞耻，建立自己的意义来达标，不要得到别人甚至自己的认可。路加福音里头说到一个税吏长撒该，他个子很矮，他不择手段通过收税的权利讹诈同胞的金钱，用财富和权力呢来遮盖自己的羞耻感，不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有些人努力的赚钱，追求名牌、漂亮的汽车、房子，或者成功的学业、美满的婚姻、事业的成功，甚至儿女的成才，制作这些做自己无花果树叶的衣服，叫自己能够达标被认可，盼望在别人的眼中能够达标，能够被认可。他们以这些做他们的负心镜遮胸。上面提到那些成功或者成就，其实一些是好的，可以是神所赐的恩典，需要我们忠心的去经营和管理的。譬如读书的要忠心的来学习，进入婚姻的要好好的去经营夫妻关系，建立同心相爱的婚姻。在工作当中的要忠心殷勤的干活，有儿女的要忠心的用主的话教养他们。但我们不能够以这些作为我们自己的义，作为我们负心境遮胸，因为这些的成功都不是我们人能够操纵的，随时可以离开我们，不能够称为我们的负心境。不单止成功或者成就不能够做我们的负心境，我们也不能够用自己的道德操守做自己的负心境。因为无论人觉得自己有如何好的道德操守，他也不可能因此叫神认可，称他为义。因为在完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人凭自己所有的义，正如刚才凝视的弟兄说，是像污秽的衣服，是不能达标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64章第6节，就是讲到这个经文。以赛亚书64章第6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最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叶子呢渐渐枯干枯萎死亡，我们的罪孽就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远远的离开神的同在。如果一个人以为他的道德操守好过其他人，以为因此呢在神面前就能够达标，这样他可能其实是离开神的标准更远的人。是什么叫他离开神更远呢？就是他的骄傲。正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讲到一个道德很好、宗教上又虔诚的法利赛人，也讲到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税吏。税吏因着向神为着自己的罪向神恳求说，神啊，开恩离开我这个罪人。但是法利赛人呢，因着自己的自义呢， 他藐视这个税吏。耶稣就说，这税吏比起那法利赛人倒算为义。质疑背后的骄傲，叫法利赛人比较那个糟糕的税吏离开神更加的远。保罗在信主之前也是不断的来建立自己的义。他的出生是纯正的希伯来人，他在犹太教里头呢，比起许多同岁的人更长进，他为祖宗的遗传更热心，他严守旧约的律法的行为守则，甚至在人面前是无可指责的。这些的道德操守和宗教的努力和热心，都曾经是他无花果树叶的衣服，用来遮盖他的羞耻，来赢得神的认可，赢得人的认可，得到自己的认可。但现在呢，他知道这一切的义都不能够做他的复兴经，只有基督的义才能做他的复兴经。正如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到九节那里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我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对于自己先前的那个自己的义，那些他在人面前遮盖羞耻的那些无花果的叶子，这些自己好的出生、好的成就和表现，这一切都因为基督的缘故当作有损的。第八、第九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为至宝，他为我，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今天保罗所依靠的不再是自己的义，乃是信靠基督的义，因相信而得着神的义。所以他的人生的目标呢，不再是追求建立自己的义，乃是追求经历基督的义，追求认识基督。他以前以为追求建立自己的义呢，是对他有益的，现在相比基督的义和基督自己，这一切他自己的义对他来讲都是有损害的，因为他们都是打叉保罗专一的去追求基督和他的义。什么是基督的义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使那无罪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主耶稣是主，他是完全的神，他是耶稣，是完全的人，他没有罪。无罪在希腊原文是不认识罪的意思，就是指说主耶稣不认识罪，他没有任何犯罪的经验。希伯来书四章清楚说到，他虽然凡事受过试探，他是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试探，很深很大的试探，但是呢，他没有犯罪，他是完美的。但是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呢，都加在归在耶稣身上，使他替我们成为罪，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孽，叫我们的过犯在公义的神面前一笔勾销，完全被神赦免和接纳。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交换，就是神把我们的罪归给那无罪的耶稣， 叫他替我们成为罪。神也把耶稣的义呢归给我们这般罪人，叫我们呢成为神的义。一百多年前，当时的俄罗斯皇帝 Nicholas 尼古拉斯呢，他是经常喜欢穿着一个普通的军人的衣服呢，他在军营里头视察，以便在不被注意的底下了解他军营的情况。有一天很晚了，当所有的灯光都应该是熄灯熄灭的时候，皇帝就出来散步视察。他注意到负责管那个军队里头的帐幕的那个军官的房间的灯呢还在亮，他就悄悄打开门进去，打算责备这个军官不守规矩。他原来是个年轻的军官，是皇帝一位老朋友的儿子。他坐在一个椅子上，头靠着手背睡着了。皇帝本来想过去叫醒他，但是注意他旁边有一把枪，一支笔，一些钱和一张纸，纸上写着一连串很长的债务，包括因赌博和其他犯罪带来的债务，总数达到上千的卢布。并且年轻的军官也就曾经用动用的军队的资金来偿还这些恶债。他当晚是为了计算清楚总共要欠多少的债，发现手上的钱太少了，没有办法偿还，亏空这么多的公款。他就在那个纸上面很可怕的欠债总数的下面呢写着，谁能偿还这么大的债务呢？由于无法面对，这个年轻的军官本来呢想开枪自杀的，但是由于悲伤和焦虑，身体太疲倦了，他睡着了。当皇帝意识到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第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军官送到军事法庭里头，因为军队必须维持法规，不能够轻易放过这个罪行。但当他想起这个年轻军官的父亲的时候，刹那间他就想起一个方法，既可以公正维持军队的法规，又可以免去年轻军官的刑罚。皇帝就拿起桌上的一个那支笔，亲手在那张纸上，谁能偿还这么大的债务的问题，下面写下一个字， Nicholas， 就是他自己的名字尼古拉斯。然后皇帝静静地离开。不久年轻的军官睡醒了，他就本来要想拿起枪来自杀的，这时的眼睛他看见纸上的 Nicholas 这个字尼古拉斯，非常的惊讶，他就立刻照他手上一些皇帝有签名真实的文件里头，果然是皇帝的亲手的手笔。他感到很惊喜，同时感到很感激和羞愧。虽然皇帝知道他犯了严重的罪行，这个庞大的债务，但却没有用他该得的报应去惩罚他，而是亲自承担这个债务，免去他的刑罚。第二天早上，皇帝就带来叫人送来一袋袋的奴布金钱，完全的支付这个巨额的债务。债务是年轻军官欠下的，他靠自己无法偿还，因着皇帝的怜悯，他甘心的来替他承担，付代价去偿还。同样，你我因为犯罪都向神公义的神欠下庞大的债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承担，曾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如果在座有福音朋友的，神盼望我们接受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以致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归给基督，基督的义归给我们。这是个奇妙的交换，也是个很昂贵的交换。俄罗斯皇帝所付上的代价只是他拥有财富的一部分，而基督乃是付上他十字架极昂贵生命的代价，以致这奇妙的交换才能够成就。这个交换是发生在谁的身上呢？是几时发生的呢？这个交换是在每个相信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身上，在他相信的那一刻，这个交换就发生了。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说，罗马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二十二节，这就算为他的义。上文是讲到亚伯拉罕对神的相信，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是指亚伯拉罕信神，神就因此算亚伯拉罕的义。二十三、二十四节说，算为义这句话也是为将来所有相信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而写的。保罗在二十五节继续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意思是通过耶稣被交给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清我们欠神的罪债，叫我们的过犯在神面前得到赦免。但是为什么保罗在下面又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呢？因为当神在第三天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表明神已经悦纳了耶稣，悦纳了他成为世人的救赎罪祭。认可基督呢，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并且因为基督复活了，他就可以把他的义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叫他们都得着基督的义，都被能够在神跟前被称为义。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的复活是神称我们为义的一个证明。基督是完美的，他的义是完全的，我们因信基督的义得着他的义，以致神如何认可基督的义，神也照样认可我们。神如何接纳基督的义，神也照样接纳我们。这是我们因基督的义的地位得到这个很宝贵的地位。基督的义是我们的复兴经。世上的宗教都是要靠人的义，唯有耶稣的福音是靠基督的义。这都是我们常常跟福音朋友讲的。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因为怕被神嫌弃，所以很想讨神喜欢，就尝试努力的服侍神，追求属灵，盼望在神的面前能够达标，赢得神的接纳。这也是在用自己的义做复兴镜遮胸，而不是以基督的义作为复兴镜遮胸。另一方面，当我们觉得自己做得不好，表现不好，感觉亏欠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以为神减少爱我们，与我们疏离了，嫌弃我们，不想亲近我们。我们对神有这个印象，是否有一点相似我们从小的时候对自己地上的父亲的印象一样？是否当你觉得自己乖 表现好的时候，你就感觉父亲爱你多一点，喜欢你多一些。当你觉得自己不乖，表现不达标的时候，你就感觉父亲对你不满，爱你少一些，不想亲近你，甚至嫌弃你。所以这个从小是否用自己的意来得到父亲的认可和接纳，用自己的意来做无花果的衣服呢，叶子的衣服呢，是否这样盼望来得到你生命重要的人物对你的认可和接纳，以致我们长大后信耶稣了，也继续习惯用这个自己的意来尝试得到的找引导神对我们的认可和接纳。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是在用自己的意做我们的父性情之兄。人用自己的意做父性情之兄，在撒旦的控告面前是一定不堪一击的。本来当我们越过软弱的时候，不乖的时候，失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更需要神亲近神的时候。但是我们因着习惯了依靠自己的意来做父性情，忘记以基督的意来做父性情，反而叫我们更加的不去亲近神。撒旦是撒谎的，也是杀人的，他不断用谎言来欺骗引诱我们软弱犯罪。当我们真的被他诱惑去犯罪之后，他就又来控告我们，说神不再像以前这么爱我们了，要等我们有一点好一点表现以后才恢复对我们的爱。这样我们就会落在一个长久与神没有交通，长久被罪和软弱破坏的恶性循环里头，甚至有时候叫我们怀疑自己之前没有真实的得救，没份于主的救恩。总而言之，撒旦是要想尽各样的方法来损害破坏神的儿女。所以面对撒旦的控告，我们要认定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神已经悦纳了基督所成功的救赎，基督的义已经成为我们的义了。虽然今天我们软弱跌倒，我们仍旧要立刻的认罪悔改，靠着基督的义被神赦免悦纳。我们能够被神悦纳，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那是因为基督他好，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要对撒旦宣告说，基督的已经是从死里复活了，他的义已经成为我们的义了，成为我的义了，神已经认可我了，赦免我了。当我们常常学习以基督的义当作父性情遮羞，不单只能够抵挡撒旦的控告，也能够叫我们更多享受在基督里头神对我们的接纳和认可，享受神给我们的认可接纳而有的平安和稳妥。我们就不需要为着苛求得到人的认可而打叉我们讨神喜悦的心智，好叫我们更能够专一的跟从神，侍奉神。基督的义不单只叫我们能够被神称为义和认可，基督的义呢，也叫我们领受了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成为神蒙爱的儿女。正如罗马书第五章十八到十九节那里说，罗马书第五章十八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里说，因亚当一人的过犯悖逆，众人就成了犯，就承受了犯罪的生命，被定罪为罪人。因主耶稣一人的义行，他的顺从，众人就被称得义，并且得生命，成为义了。所以基督的义不单只带给每一个基督徒称义的地位，被神完全的赦免，完全的接纳。基督的义呢，也带给基督徒称义的生命，叫他成为神蒙爱的儿女，被神所宝贵和喜悦。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一个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永远属于神，永远被他宝贵和喜悦。我们当如何去用基督的义作为复兴敬遮胸呢？我们要常常认定基督的义带给我们蒙神爱儿女这个身份，常常去享受这个身份带来的喜乐。纵然在 磨难的日子，或者有一天失去以往在人间的人眼中的成功或者称许，我们仍旧能够享受我们是蒙爱的儿女，蒙神爱的儿女，享受这个身份，认定这个身份，因神可以有平安稳妥。甚至有一天我们落到一个非常软弱失败的光景，做了浪子，我们都要用基督的义作为复兴镜遮胸，认定神仍然是真爱我们的，宝贵我们的。因为基督的义已经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永远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回到那一位真爱宝贵我们的神面前回转。很多很多年的之前，有一个农村的寡妇，她的女儿玛丽想到大城市里头工作，心中很不舍得，但是女儿一直的就这样的跟她有要求。但是她担心年幼的单身的未婚的这个玛丽在大城市会遇上有很多的试探，但她最后没办法，只有能够答应接受。她只能靠着每一个礼拜跟她通信，盼望能够更多赢得她的信任，了解她，关心她。最初他们能够有一段的时间都是很美好甜蜜的沟通，但是慢慢母亲呢，就发觉玛丽呢，她的回应没有以前这么积极投入，没有以前这么的长，没有以前这么的密，甚至到最后音信没有了。母亲就很担心，继续的来为她的女儿玛丽祷告。后来她从别处听到她的女儿呢，已经离开她从小教导她的道路，离开她母亲的神，过着一个放任随便犯罪羞耻的生活。伤心之余呢，这个母亲就决定去大城市里头找她的女儿，但是发现玛丽她本来住的地方已经搬了，母亲四处寻找她也找不到，很痛心也很焦急。她心里不断的要跟想跟这个玛丽说，回家吧，回家吧，从罪疚和羞耻，从愁苦和自责，回家吧，回家吧。但是不断找不着，不断找也找不到她。母亲只能够回到农村，临走的时候呢，就把自己去拍照，把照片一张一张的贴在不同的公众的场所里头，盼望玛丽有一天能够看到，愿意回家。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儿玛丽正在跟一帮不正当的朋友走在一起的时候，远远看到墙上有一幅画，她就发觉很像她的妈妈。 他就走去看，原来真的是自己的母亲。立刻认出自己母亲的手臂上面写着说，玛丽，我仍旧爱你。玛丽当时就再忍不住了，她本来期望母亲知道她现在堕落的光景，一定是责骂和放弃她，想不到母亲竟然仍然爱她，想尽办法寻找她。她想到自己以往年幼时在母亲身旁的那个纯洁，那个快乐，想到自己的悖逆，今天的愚昧，想到母亲的关爱和祷告，他醒悟过来，他就决心离开他的罪，离开他的朋友，回到母亲身边。当母亲看到女儿回来，喜出望外，特别亲耳听到女儿说愿意决心相信跟从耶稣，母亲就满心欢喜，向神感恩不尽。如果今天你是在外远离流荡的，愿你不要放弃，不要灰心，神仍旧爱你，等着你回家。有人可能会问，基督的意思这么好，一个基督徒因为相信就可以得着基督的义了，不用靠自己的义就能够被神称义了，甚至被神永远的真爱了，那么他会否因为得到基督的义之后就更加安心放胆去犯罪呢？一定不会。因为我们因为基督的义所领受的生命是一个义的生命，是喜欢基督的义的，是厌恶罪恶的。所以当一个人他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相信耶稣基督的义的时候，他同时是得着一个不喜欢犯罪的新生命。如果他是真的信耶稣，他就会想背向罪恶跟从主耶稣，一定不会把神称他为义作为他继续犯罪的许可证。否则呢，他所谓的相信就不是真的相信，根本就从来没有得着基督的义叫他被神赦免称义。那么对于一个真实相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他因着基督的义所得着的属灵的新生命，他里面的新生命会叫他被主的慈爱和圣洁所吸引的，是向往认识主跟从主的，讨他喜欢的。当他在实际生活里头学习靠圣灵的帮助，听从圣灵的教导，这样圣灵的工作就会慢慢的来在他身上来改变他，叫他能够更多渐渐经历活出基督的义，他的性情就越过越被改变像主耶稣，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当如何用基督的义做复兴镜遮胸呢？第一，我们要信靠基督的义，不要再靠自己的义，不需要再努力建立自己的义，认定我们在基督里头已经被神完全的接纳，被他称我们为义，认可我们。第二，怎样用基督的义做复兴镜遮胸呢？我们要常常思念，认定我们是神蒙爱宝贵的儿女，享受神的悦纳，享受神的宝贵，享受因为神真爱宝贵我们而得的喜乐和平安。第三，因着神所赐的新生命，因着这个基督的义得着了，我们得着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学习操练， 信靠圣灵的教导，越过越在实际的生活里头经历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讨神喜悦。我们要靠圣灵讨神喜悦，不是担心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会被神嫌弃，那是因为已经有基督的义了，神必定不会嫌弃我们。我们要靠圣灵讨神的喜欢，那是要叫我们的神喜乐，不叫他忧伤，叫他得荣耀。就好比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父亲非常爱他们，照他们的本相完全的接纳他们。父亲爱他们接纳他们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他的儿子，是他所生的。比方说父亲是个羽毛球的教练，他很用心训练两个孩子打羽毛球，参加羽毛球比赛。小儿子不是很确定，很肯定父亲对他那个爱跟接纳，他担心如果他表现不够好了，父亲就不满意他，减少对他的爱。所以小儿子呢，很努力的去学习羽毛球，去练习，为了赢得他父亲对他的爱跟接纳。他很盼望在羽毛球的比赛里头打得好，能够赢，叫他父亲更亲爱他，更爱他，接纳他。他怕如果他打得不好，不努力的操练，父亲就对他不满，减少对他的真爱。大儿子不一样，他深深的知道父亲爱他，他知道爸爸的爱和接纳不是建立在他的表现上，他对爸爸的爱很享受，他对爸爸的爱很感恩，他很想去爱爸爸，很想去为爸爸争光，所以他很努力的去操练，为要讨爸爸的喜悦。但是目的呢，不是为着更能够得到爸爸的爱，那是因着他对爸爸的感恩，想通过打羽毛球的比赛来尊荣他爸爸。这里我们看到大儿子跟小儿子的分别，他们都一样是想讨爸爸的喜悦，小儿子的动机是为着赢得爸爸对他更多的爱跟接纳跟亲近，免得爸爸减少对他的爱和接纳。大儿子对爸爸的爱很有把握，对他的接纳很有把握，所以他不用再专注于满足自己被爱的需要，他能够更自由的，更专注的去爱爸爸，尊荣他，向他感恩。弟兄姊妹，自从你相信主耶稣以后，你成为基督徒的以后，你是比较像大儿子呢，还是小儿子呢？什么是你的父性境呢？来到神的跟前，你是依靠基督的义呢，还是你自己的义？在人面前，你是依靠基督的义呢，还是靠你自己的义，靠你自己的成就呢？你是看重神的认可呢，还是仍旧看重人的认可呢？以致你努力的去用人的义去赢取人的认可，你有没有因为太看重人的认可而忽略去讨神的喜欢？愿意我们都宝贵并且信靠基督的义，以此做我们的父心境，一面享受神在基督里头对我们的爱跟真接纳，另一方面靠着所领受的基督做我们义的生命，能够学习爱神，追求经历基督的义，抵挡魔鬼。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们真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甘愿被挂在木头上，替我们成为罪，以致把你的宝贵的义赐给我们。主，我们真的求你把你自己的义深深再深地印在我们心里头，以致你的义充满着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里头，以致我们很把握你的义，以致我们因着你的义，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是被神称义、被神真爱。主啊，神是怎样的爱你，他也照样的爱我们，爱他每一个信相信福音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所以主啊，我们求你把你的话多次的说在我们心里，也印在我们的心里，以致我们能够更自由享受你的爱，更自由来学习爱你。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求圣灵把你自己的话翻译在我们心里头，改变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完全的归给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